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大概是20年前啊，这个在中国温州的一个教会办公室里，有三个这个传道人呢，他们这个结束了这个灵修之后呢，开始有一些轻松话题的讨论。那他们在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呢？他们在讨论，如果你去见上帝的时候，就是进天堂的时候啊，这个除了耶稣之外，你第一个人想见的人是谁？那么三个人当中，那个最有这个牧会资历的那个人，他就说：“他说我如果这个进天堂的时候啊，除了耶稣之外，第一个要见的呢，是要见约翰·加尔文。约翰·加尔文是谁呢？约翰·加尔文是宗教改革时候的这个神学家，他的神学思想啊是最为严密的。”他说呢，我第一个人要见的是约翰·加尔文，然后呢，第二个人呢是三个人当中这个年纪最长的。他说呢，这个我第一个人想见的呢是怀特菲尔德，是一个英国的大布道家，他也是美洲奋兴时候的一个布道家。那么他这个讲道的时候啊，这个数千人在下面听，他不用麦克风，下面的人啊，这个听得非常的这个受感动。所以第二个年长的那个人呢，就说要去见的是惠特菲尔德啊。那第三个人呢，是三个人当中这个年龄最轻、资历也最浅的。他想了想之后呢，他就说：“进了天堂之后，除了耶稣，我第一个想见的是索菲亚。那索菲亚是谁呢？索菲亚呢，就是那个人当时的这个女朋友。”那个传道人女朋友，就是现在呢大家在口里在讲的那个朱师母。所以呢，我讲了之后呢，那个另外两个传道人，比我年长传道人呢，他们互相看了看呢，就笑了出来啊。那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其实呢，有一个人你看见的，或者你心里非常想见的那个人啊，往往是跟你啊这个有深深关系的那个人，或者往往是能够打动你、触动你的那个人。所以我们的看见呢，就代表了我们心里面的那个关心，也代表了我们之间的那种关系啊。那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呢，也会让我们看见有不同的人士，当他们在看见的时候啊，他们对他们来说意义是什么，以及呢，在不仅是那几个人看了，有一个瞎子看到了，有一个这个哑巴可能也看见了，有一个法利赛人也看到了，最后呢，我们也会看到要学习的是耶稣也看见了啊。那我们从耶稣看见的身上呢，我们要看一看这个门徒应该学习的看见是什么。所以我们一起打开圣经来看的经文呢，是马太福音第9章的这个27到38节啊。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是马太福音第9章27节到38节。那你可以打开圣经，或者是看我们的屏幕啊。我们以起印的方式念这一段的圣经，我来起大家来印。马太福音第9章27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人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们吧！”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就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起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 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传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疾病。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简短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谢谢你在这个时候就亲自的聚集我们，并且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读你经上的话语。我们就此刻求你真理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好使我们的心完全的向你敞开，好使我们的眼也被你打开，以至于看到你借着圣经要我们所看到的。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听众们，我们刚才读的圣经呢，是马太福音第九章的27节到38节。我们说呢，这一段的圣经呢，是记着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就所谓的登山宝训啊，天国宪章之后的这个经文。在第五章的登山宝训当中呢，主耶稣主要是在山上教导，他颁布了这个天国的这个宪章。那么在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主耶稣呢就施行了很多的神迹。那在这个八章九章当中呢，有一个特别的让我们能够看到的马太编排这个福音书的一个规律，就是往往呢这主耶稣行啊系列的神迹之后，然后马上就会引起啊旁观者的这个反应，然后主耶稣呢借着这样的机会呢，就会来谈论做门徒的教训是什么，做门徒应该怎么样来做门徒啊。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的圣经，第九章的27节到38节呢，也是这样一个编排。首先会有这个主耶稣来行神迹，接着呢就会是主耶稣来告诉门徒怎样来成为一个门徒，怎样来做门徒。我们先看第一个方面的看见。那第一个方面的看见呢，是瞎子的看见。圣经的经文呢是27节到31节。圣经记载说，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大家知道，在巴勒斯坦其实失明呢并不少见。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的这个阳光呢比较的这个照耀比较厉害，而当时的人呢很少有一些保护。另外一个方面呢，主要是当时人的卫生条件清洁的水源比较少，所以在当时呢的巴勒斯坦呢，有不少人其实是有这个失明的这一种困苦。那对一个失明的人来说呢，他本身已经是一种非常大的不幸，但是呢在当时的这个犹太的社区当中呢，往往呢失明的人就是作为一个瞎子的话呢，他还要来受到这个社会上的这种歧视，被边缘化。那我们如果回想圣经的时候呢，你会记得在约翰福音当中有一个瞎子被领过来在耶稣面前，然后呢一些人呢就问耶稣说，这个人是什么，生来是瞎眼的，是他自己的罪呢，还是什么，还是他父母的罪？所以呢一个人是瞎子啊，不仅仅是有这个身体上的这些残缺的受到的影响，而且呢往往还会有社会上的这一种外面的带来的这一种限制，带来的这种轻看。那我们如果再去看这个平行的经文，也就在路加福音18章、马可福音10章，以及呢在马太福音后面的经文当中，你也会看到，当瞎子坐在这个路旁边听说耶稣经过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旁边的人呢是在责备这几个瞎子，不许他们作声啊。所以你就会体会到，就会看到这个作为一个瞎子啊，他所承受的不单单是身体上的这种疾病困苦，而且也有来自社会上的那种罪的这个追究的这个推给， 啊，也就社会上会把他们看为是有罪的人，并且呢会指责他们。那英国呢，有一个十七世纪有一个诗人叫做米尔顿，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诗人啊。那他呢，这个是后来这个失明的。那在他的这个失乐园当中，他在写作失乐园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是这个啊，眼目已经是失明了。那在失乐园当中呢，他有这样记载一段话，他说呢，对我来说已经不再有白天或甜美的早晨或黄昏的来临，或春天的花朵，或夏天的玫瑰，或羊群，或牛群，或人类神圣的面容，取而代之的呢是乌云，是永恒的黑暗的环绕着我，把我和人民的这个愉快的生活隔绝开来。然后呢，他后面其实很有趣啊，他说对于我而言呢，知识的书页呢已经变成了一片空白，大自然的作品呢对我来说已经被抹去了，智慧的入口呢也完全的这个关闭了。所以丁子们，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一个瞎眼的人，他承受的痛苦就不仅仅来自于身体上的，也有包括来自于这个社会的这一种指责。那但是呢，今天我们看到圣经中的这两个瞎子呢，尽管他们受到了旁人的责备，尽管他们有的时候会被推到这个本身是这种罪人的这个行列，但是这两个瞎子呢，尽管在别人这个叫他们静止声的时候呢，他们还是在那里越发的喊着说，主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然后我们也看到呢，这两个瞎子啊跟着耶稣，他们进了什么，进了房间里面，一直跟进去。然后呢，他们发出了一个祷告，就是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们吧。那这一个祷告呢，我相信是门神所垂听的祷告。但是在马太福音前面的这个经文里面，你会看到啊，圣经里面还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是说一个法利赛人进了圣殿里面，在那里祷告，祷告说，主，感谢你让我不是成为这个像旁边这个税吏或者其他什么人。另外一个边呢，有一个税吏远远的在那个圣殿里面站着，然后呢，他举目望天也不敢，只是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主耶稣在下面就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凡自卑的必升为高。所以这一个瞎子的祷告是一个门神垂听的祷告。那我们要来想着，这两个瞎子跟着耶稣在那里呼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他要可怜的是什么，他要求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去看另外一个地方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二十章里面，那两个瞎子在那里可怜，求耶稣可怜他们，耶稣就问了他们，你要我为你们做什么？那这两个瞎子就说，主，我们要我们的眼睛能够看见。但是在这里面，圣经记载说，主问他们说，你们相信我能做这事吗？为什么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相信我能做这事吗？丁子美，我相信你可能有去过医院求医或者是动手术啊，你有没有哪一次在动手术之前，那个医生看看你，对你说，你相信我能做这事吗？如果他这样来问你的话，你怎么回答？你相信我能做这个手术吗？我想，即使你不相信啊，你也不可能讲出来，对不对？都这个时候了，我还能够说不相信吗？所以弟兄姊妹，那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跟大家讲，你相信我能做这事吗？跟后面其他几个地方，跟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里面那一段同样是一只瞎子会不一样呢？我想主耶稣是要让他进入到更深层次的，也就是不仅仅是身体上的医治， 而是要让他能够进入到信心方面的这个层次。所以呢，主耶稣问他说，你相信我能够做这事吗？当这两个瞎子说，主啊，我们信的时候，29节，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对他们说，照着你们的信什么成全了，他们的眼睛啊就开了啊。如果我们能够，如果这两个瞎子啊，尽管眼睛失明啊，如果他们的心灵的眼睛能够打开，这实在是何等感恩的这个事情啊。那在这段圣经当中呢，你还会看到主耶稣对他们说，主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这两个瞎子怎么样，他们出去之后竟把他的名声什么传遍了。主耶稣明明是切切地嘱咐他们，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原文当中是一个很重的语气，是要切切地嘱咐他们，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因为什么？因为主耶稣有自己的时间，对不对？但是他们出去之后竟把他的名声都传遍了。所以呢，这段圣经对我们来这个时代的人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提醒在哪里呢？就是这两个瞎子的眼睛虽然这个得医治了，但是他们却没有听从这个主耶稣的这个嘱咐。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呢？有的时候我们所求的到底是这个身体的医治呢，还是这个灵性上的这个医治？这是我们需要来不断反思的这个地方。就像这两个瞎子一样，当他们的眼睛得开的时候啊，他们出去把耶稣怎么样医治他去传讲。为什么？因为他们关注的是在他们的眼睛能够看见，对不对？他们的这个身体能够这个康健。但是啊，对我们来说也一样，就是当我们的身体得到康复，或者身体上有这个的看见的时候，但是在我们的属灵的眼光是否能够定睛在主耶稣的身上。那这是对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也就是说，我们也是很容易利用耶稣基督达到我们的目的跟需求，但是有的时候却没有遵主而行啊。我们透过这一个医治瞎子的这样一个这个神迹，看到的不应该单单只是眼睛，肉身的眼睛得开，而是要看到那一位医治的主。那这个是在我们第一个部分我们要学习的，瞎子的眼睛看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看见那个医治的这个主。第二个方面，我们来看看旁观者的反应。旁观者的看见是什么？当主耶稣医治了这两个瞎子之后，他们出去了。出去之后呢，就有人啊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33节说，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起话来。我们前面看到的是瞎子的眼睛看见了，对瞎子来说，他的可悲之处是什么？是看不见想看的东西。那么在这里，这一个哑巴是什么？哑巴是能够看见，但是什么？说不出来。这两种都是人生的这个悲剧，但是各有各的这个不同。能够看见说不出来，这是另外一种的这个痛。那圣经呢还加了一个信息让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这一个哑巴是什么原因造成哑巴。哑巴可能有很多种，有一些是自然的这个疾病，对不对？有些呢可能是医学上解释的。但是这一个哑巴，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因为什么？鬼附着的哑巴。一个人不能够看见，或者说这个人不能够讲出来，就已经是一个缺陷，一个痛苦， 好像身体呢就是有了这一种的啊局限的这一种的牢笼，但是这个哑巴又加上了被鬼附的，就好像是这个人啊身处在一个双重的这个牢笼当中，也就是说他不单单是身体上受了这个局限，无法来用言语来表达他的想法，同时呢他的灵性，他的灵性的这个世界也是被黑暗的势力所局限，所这个辖制住了。所以我们看到呢，这里有不仅仅是一个瞎子，两个瞎子，也是有这个哑巴，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这个瞎子，也有着这个心灵上的瑕疵，他们被带到这个耶稣面前来，那耶稣就医治他。圣经为什么特别的这个记载这个瞎子得看见，啊，哑巴可以开口？其实在马太福音当中呢，它有特别的用意的，也就是说主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在马太福音的作者来说呢，他要挑选的是那些特别经过编排之后的这个神迹放到这个地方来，因为主耶稣要行的都记下来，如果按照约翰福音的作者来说的话呢，就是整个世界都装不下。那马太福音为什么专门挑选了这个瞎子可以看见，这个哑巴可以说话呢？是因为对马太福音的读者来说，他们是非常能够清晰明白的，但是我们现在可能不一定了解啊。也就是说对马太福音的读者，就是那些犹太的基督徒来说，他们对旧约是非常熟悉的，也就是说当他们知道或当他们读到瞎子竟然可以看见了，哑巴竟然可以说话了，代表的就是什么？代表的指向的就是弥赛亚的这个降临。在以赛亚书第35章的第5节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说，瞎子的眼睛必睁开，聋子的耳朵必开通，这就是弥赛亚要应验的这个时候了。所以呢，透过这个治愈瞎子和哑巴呢，马太呢明确的告诉我们，耶稣就是那个预言中的这个弥赛亚。那这个对当时的马太的读者群来说是非常清楚的，并且呢对我们今天在圣经当中看到的主耶稣在那里行医治的神迹的时候旁观的那些人来说呢也是非常清楚的。尽管我们好像隔了这个时代或者隔了文化之后好像没有那么清楚，对，但是对当时的那些围观的群众来说是非常清楚的一个记号。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圣经里面的记载，就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旁观的人啊看见之后就马上的起了这个轰动啊，在这个我这个没有写啊，这个众人都稀奇啊，他们就说在以色列中啊没有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当耶稣行了神迹，众人起了轰动，然后呢在那里他们就说在以色列中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那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就是旁观者的这个回应，他们看见之后的回应。你会发现呢，当耶稣行了那个治愈瞎眼的人可以看见的时候呢，哎，有的人就把这个哑巴带过来了，有的人就过来来寻求这个医治了。那还有一些这个围观的人，更多的围观的人呢是在那里觉得稀奇，这个跟弥赛亚要降临非常的像，但是呢他们又有一些的怀疑，他们迟迟不肯行动，相对来说呢他们是比较中性的。看到这个神迹的记号会知道这个有一些事情的不同，所以呢众人就在那里轰动，众人就在那里稀奇。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他们也是跟法利赛人在做对比。圣经记载34节说， 法利赛人却说他是什么？靠着鬼王在那里赶鬼。所以你会看见呢，在这个第二个部分呢，又有不同的人的看见以及做出了不同的回应。有人因为看见主耶稣行的神迹，就带来需要的人过来医治，耶稣也医治了他们。有些人呢，在那里这个稀奇，只是有一些的这个惊叹，但是还没有什么行动。再有人呢，这个法利赛人呢，却在那里指责他是靠着鬼王赶鬼。为什么法利赛人对于这个是视而不见，看不到是神的作为呢？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一个瞎子，只是哑巴，只是社会上那些他们认为不洁净的人，他们认为这个有罪的人，或者他们认为是罪有应得的人，却没有看到这一些人的困苦人的需求是什么，需要是什么。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圣经里面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比喻，主耶稣说有一个少年过来问这谁是我的邻舍啊？那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下耶利哥那个地方是比较有凶险的、有强盗的地方，所以呢，那个人呢就落在强盗的手中，他们剥了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然后呢，圣经就记载说，有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了。然后什么？然后就从他那边走过去了。然后圣经又记载说，有一个利未人也来到了这里，看见之后也照样从那里走过去了。那法利赛人如果你也路过这里会怎么样？我想很大可能也是跟这个祭司利未人一样，看见了就什么路过了。为什么？因为对祭司来说，对利未人来说，对法利赛人来说，他们是非常看重那个洁净的这个礼仪的，洁净的那个律法的。也就是说，这些人，这个被打伤的人很有可能是已经死了的人，如果沾染了这些人的这些人的血，或者是沾染了这个尸体的话，是自己就会不洁净。所以呢，当这些宗教的领袖，他们尽管看见耶稣治愈了那个瞎子，治愈了那个哑巴，但是呢，他们因为这个死守的是那个律法，是那个洁净的礼仪，他们没有真正看到人的需要，所以他们没有归荣耀于神。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呢是一直有这种宗教的优越感的，也就他们觉得只有他们能够把律法最好的这个遵守到，那他们觉得他们比一般的人都要有这个宗教上的优越感，更何况是那些瞎子，更何况是那些哑巴。我们看到主耶稣医治瞎子的时候是用手摸在那个人眼上，那这样的做法呢，法利赛人是不会去做的。法利赛人而言呢，这些瞎子哑巴最好是要避开他们，不跟他们有什么接触。所以呢，你会看到当这个法利赛人也看见了耶稣所行的神迹之后呢，他们不是看到神的作为，而是在那里怀疑，而是在那里指责说这个他是靠着赶鬼王来赶鬼。那主耶稣的答复是什么？在这里我们没有看到主耶稣的这个答复啊。但是呢，主耶稣呢，在另外的圣经当中，在第七章里面，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一个指控。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的十五节里，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啊！因为主耶稣在第七章里面也行了神迹，但是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宗教领袖就要心里下了决心，谁跟从耶稣就要来做纳税。那主耶稣说要防备他们， 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基利里岂能摘无花果呢？大家注意十七节啊。那我们怎么样认出耶稣的作为是神的这个作为呢？那十七节说，这样凡好树都结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也就是说，凭着耶稣对这些穷苦人的这种怜悯医治，就可以看出这个是神的作为来。那主耶稣在后面其实还有再一次的这一个答复他们。主耶稣说啊，你们说我是鬼王，靠着鬼王赶鬼，一个家庭一个城市里面岂能够内斗呢？意思就是说，如果我做的这个工作就是遵行神旨意的去那里医治传天国的福音的话呢，这个就不是那个鬼王的这个工作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就是以这个果子好果子来看这个是不是这个好树的这个作为啊。那同样的道理啊，这个主耶稣是因为怜悯这些人来医治他们。那这个就是遵行神的这个工作啊。这是作为旁观者这个法利赛没有做到的，但是是提醒我们要去思想，要去看见。那第三个方面，我们来看一看，来思想的是耶稣和门徒的这个看见。我们再往下看圣经三十五节，圣经说耶稣走遍了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这个病症。那这一节的圣经呢，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这个工作呢，在地上的工作呢，主要就是三方面的服事啊。一个是会堂里面教训人，就是教导这个真理啊。第二方面是宣讲天国的福音啊，传天国的这个福音的信息。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医治各样的这个疾病啊，医治各样的病症。三十六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啊，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啊。弟兄姊妹，我们前面在讲，我们看见的那个人啊，往往是容易触动我们的这个人。也就是说，你看见怎么样的人，你经常在哪一个人群当中，有的时候啊，就会无形的会影响着我们，形塑着我们。如果你经常遇到一些无理取闹的人呢，有可能他们也会把你啊变得这个脾气很不好，很容易暴躁啊。或者呢，是遇到一些这个衣衫破烂的这个眼目无光的人啊，有的时候你遇见了，你可能就马上这个避而远之了。但是有没有一些人是我们看见之后会像耶稣一样是产生怜悯的那些人呢？当我来湾区之后呢，很多的场合啊，有一些人，包括教会的这个长者，跟我谈起这个湾区，谈到这个三藩市的时候呢，就这个经常的这个摇头啊。为什么要摇头呢？大家看到这个 slide 里面的这个照片啊，你就可以看到，我听不少人跟我谈起三藩市的时候，他们要么就是怀念二十年前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或者更长的时间之前是怎么样怎么样的，现在呢又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主要的原因呢，似乎就是三藩市的露宿者这个很多啊。那在我们的眼中呢，好像这些人啊，他们就容易这个不友好，或者说不洁净，容易带来问题。我认识一个三藩市的一个教会的这个牧师啊，他是从也是其他州过来，但是已经在那里很多年了。他们的教会呢就在三藩市的这个就比较街市的那个市中心里面。然后他跟我说，当他第一次就过来的时候呢，哇，那个他说在教堂外面这个看了一圈呢，他说真的把他吓了一跳。为什么呢？他说这个他们教会的这个教堂的旁边啊， 你知道经常有什么？他说经常有那种黄金炸弹经常会出现。我一开始我还不明白黄金炸弹是什么。他说呢，这个他们的教堂的这个墙壁啊，就经常会有人涂鸦，所以呢他们呢这个差不多几个星期都要搞那个清洁，就是这个周围清洁，然后呢把那个墙呢差不多几个星期就要粉刷一次。那他告诉我说，他说因为这个我们是教会嘛，我们也不能说把他们赶出去，也不能说我们视为这个拉一把锁啊，不让他们进来。他说这个我们教会也不能这样做。但是呢他当他讲的时候，他说他的表情当中心里也是非常的苦恼啊，真的我们看见这些人啊，好像一方面我们真的觉得他们有需要，但是从我们内心来讲好像确实是很有一种乏力感。那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呢，就是主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啊，就怜悯他们。那这个怜悯是什么意思呢？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这一个怜悯这个词啊，中文里面英文里面都没有表达出原文的意思。原文要表达意思，这个怜悯就是指着这个痛苦的那个爱着，就爱这些人，然后呢心里呢是带着这种痛苦。那这个痛苦倒不是说主耶稣这个纠结或怎么样，而是说为他们的状况，为他们的生存的处境，为他们那种流离失丧，心里非常的忧愁难过跟这个焦急。在巴勒斯坦当时的社会情况呢，大家都知道当时的犹太人是受着罗马的这个统治的，他们很多地方是没有主权的，那会受到这个罗马的士兵、罗马的官员的这个欺压。然后呢，那些犹太的这个他们社群的这些人呢，犹太人呢，不仅仅是遭受着罗马帝国的这种欺压跟逼迫，他们本应该在他们的宗教领袖那里寻得这个安慰跟帮助。圣经里面指出了这个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对这些困苦失丧的人怎么样啊？有没有多少的帮忙啊？其实没有，对不对？犹太的这些领袖往往加给这些困苦流离的人呢，往往是一种歧视，往往是一种轻看。所以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是看到这些流离失丧的人的心里面，主耶稣看见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因而就怜悯他们。也就是说，人我们总是看他们的这个出身、地位、外貌，但是呢，神是看他们的内心，看他们的需要。那主耶稣怜悯他们，而且这一种怜悯呢，不是没有代价的，而是牺牲的一种爱。主耶稣因为爱这些罪人，甚至为他们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那这一个羊没有牧人一般，主耶稣就怜悯他们呢，这个呢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是一个弥赛亚的这个记号。在我们这里提供的这一段的这个圣经里面，我们是在先知书的里面，以西结先知书里面，圣经给我们很多的这个提醒。圣经说，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里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主耶和华亲自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回，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我要秉公来牧养他们啊。 所以呢，当主耶稣在看见这些人，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弥赛亚的记号。因为先知书里面告诉我们，神要亲自来牧养这些世上的这些这些羊啊。所以呢，这个第37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于是主耶稣就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这个庄稼啊。我们在前面的圣经当中，你会看到羊没有牧人，在那里流离失丧，似乎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悲伤的不幸的这样一个画面。因为呢，这些羊呢离开了牧人，就很容易被狼群来撕咬来厮杀。然后这里让我们看到的这个画面呢，相对来说是一个有喜乐的、有盼望的一个画面。因为在这里呢，圣经让我们看到那些人，他们受到了欺压，受到了这个困苦，然后在那里流离。主耶稣说，所以这个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这些庄稼，也就是说这些流离世上的人可以成为主的子民，可以成为天国的子民。这个就是宣扬这个天国的这个福音啊。我们在后面，也就是说第九章之后的第十章，你就会看到主耶稣要差派他的门徒出去传福音啊，去医治。那圣经呢，不仅仅是写给马太的当时的读者，也不仅仅是写给当时的这个门徒，我相信也是写给我们的。也就是说，当主耶稣差派门徒，实际上也是对我们的提醒，我们也要成为一个受差派的人啊，去做主的工，去传天国的福音。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受主差派要做主工的时候，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说庄稼多，收割的工人少，所以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割庄稼呢？对我们来说，我们要去做的是什么呢？那我想呢，这个很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脚踪而行。也就是说，主耶稣做什么，我们也去做什么。圣经在35节里面说，主耶稣是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这个就是对我们的一个，对或者说对主工人的一个要求。主在那里宣讲教训，主在那里传天国的福音，主在那里医治，我们也要跟着主去做，跟着主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这里教训主要是指真理的这个教导啊。我呢，其实我们教会除了礼拜天啊，还有礼拜五是实体聚会的，所以如果有些弟兄姊妹你还没有参加周五的聚会，也盼望你过来啊。那每一次礼拜五的时候呢，其实你知道，因为是实体聚会啊，我除了这个一起晚上一起查圣经之外呢，我都有一个自己的小想法。是什么呢？因为我在礼拜一到礼拜五备课啊，这个准备这些讲章啊或查经资料的时候呢，我有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这个电脑上的问题。所以呢，每当礼拜五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就会想好，哎，礼拜五了，我们教会有一些做这 IT 的这些工程师要过来参加查经，我就要把我的问题要写下来，然后呢，到时候呢就可以问他们。你知道吗？这对我或者对一个有 IT 方面有困难的人来说，如果一解决的话，你知道这个帮助也是非常大，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当主耶稣在会堂里面教训人， 如果你能够把真理的信息这个传给那些不明白真理的人，这个也是帮助，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对不对？我们如果生活上的一个帮助，我们心里就非常的这个开心啊，那何况是真理上的一种明白啊。那另外一个地方呢，圣经也告诉我们说要宣讲天国的这个福音，福音既然我们是白白的得过来的，我们也要白白的这个舍去福音啊，把福音要传出去啊。那第三个方面呢，这里圣经也讲到要医治各样的病症，医治各样的病症意思就是说，看到那些有需要的人，你要给他们的，不仅仅是你口头上来说这个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而是说你切切实实的要体恤到他们身体这个软弱跟需要啊。我们教会也有一些人是这个身体上有疾病的啊。我一直在想，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要去学习耶稣医治各样病症的话，你怎么去做？我们有神迹可以去显现吗？我相信你跟我都没有这么大的信心借着你的手就去医治啊。但我们可以做什么？你就要来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了，祷告会是我们在线的祷告会。我现在在想，能够去医治的，我们能够做的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实践就是什么？就是祷告，为那些忧愁的人祷告，为那些患病的人祷告，对不对？我们祷告不是你借着你的祷告，不是说你的祷告医治了他，而是说你祷告神来医治，对不对？啊，这个就是我们来效法耶稣基督去医治人，就是借着你的祷告求神来医治，或者求神来安慰那些心灵所忧愁的那些人啊。另外一个地方呢，圣经也告诉我们，在36节，圣经说主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啊，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弟兄姊妹，我要知道这个看见啊是很重要的，看见真的很重要。你今天能够过来，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啊。这个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互相的看见，让神在这里看见你啊，看见你礼拜天在哪里。这个礼拜五的晚上啊，我参加了其中一个小组的查经之后，刚刚过去的礼拜五呢，我们那个小组查经的比较早结束，然后我就去到了另外两个小组啊。那其中有个小组就是我们教会的启发小组啊，我们现在正在酝酿下一期的这个启发课程啊，也欢迎大家报名啊。那我去参加那个启发小组的时候，那个是第四期的最后一堂课啊。那我进去之后，他们也快要结束了，但是让我很感动的是，我见到了其中一位弟兄，就是我想名字也没关系啊，胡导。胡导呢，原来在我们的这个读经会的这个小组里面，以前的读经会呢，每一次都是结束的最晚的，所以我其他小组结束之后还能够过去，经常跟他看到。但是自从这个读经会的那个课程结束之后呢，我就很少能够再见到胡导了。所以我觉得那一天，就是尽管是最后啊，这个我们的组长说，朱牧师有没有什么要讲的，然后把那个朱牧的信仰呢对准我的时候，我看到这个胡导，或者胡导也看到我的时候，还有一些其他的弟兄姊妹啊，当时有我想有五六位的线上的弟兄姊妹啊，那心里就有感动啊。你知道，就有这个看见了，你心里就会不一样，对不对？如果你没有看见的话，你的感动从哪里来呢？包括我们昨天教会有这个春游会，我也看见了好几位的这个以前是听闻过的，但是没有见过那些佳音的那些家人们啊，这个终于又看见的时候，那你知道心里的感动是不一样的啊。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看见，你怎么样能够关心到他们呢？如果你没有看见，你怎么可能会产生这个共鸣呢？如果没有看见，有的时候祷告都是比较的这个乏力跟那个比较离地的啊。所以呢，巴不得呢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有所看见。当你看见之后呢，或许呢 这个神在你的心里面就有动工，看到主耶稣在那里看见这些人，主耶稣看见的不是他们的地位、名誉，或者是声望，或者是其他外在这些东西。主耶稣所看见的也不是说那个是流浪汉，这个是露宿者，又有一个是酒鬼。主耶稣看到他们看到的是什么？主耶稣看到他们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灵魂，也就是说，主耶稣不是在那里看这一个酒鬼啊或流浪汉，他看到的乃是一个个的灵魂。主耶稣看到的是那些他们因为困苦流离没有牧人的那个灵魂，所以主耶稣看见了就怜悯他们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也思想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们的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主耶稣看见了那个瞎眼的人，瞎眼的人在那里呼叫说，大卫的子孙啊，求你医治我。后面呢又有一个哑巴，他被鬼附着，主耶稣也医治了他们。当我们要来学习效法耶稣的这个工作，耶稣的脚踪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见这个瞎子和哑巴。或许你会说我看不到，确实在我们的社会当中可能是比较少的。但是你有没有去看见那些困苦流离像羊没有牧人一般的人呢？那些人可能不是身体上的眼睛看不见，或者可能不是身体上的耳朵听不到，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些人可能是内心的眼睛瞎呢？他们眼睛内心的眼睛瞎，看不到真理呢？或者是内心的耳朵聋了，没有人告诉他们，或他们也听不到这个福音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其实是处在一个同样的需要福音来转变、需要福音来怜悯的这样的一个世代。我们中间，我们这个社会当中，哎呦，太多的人啊，对生命的意义是视而不见的。有太多的人呢，对我们周边的那些人的需求是听而不闻的。但是圣经借着马太福音，我们今天学习的地方的圣经呢，就提醒我们，主耶稣在那里呼求，主耶稣在那里对我们发出这个呼召。主耶稣说，要收割的庄稼多，但是做工的人少。主耶稣的呼声需要我们弟兄姊妹来回应。巴不得呢，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主耶稣所看见的。当我们看见主耶稣所看见的时候呢，也求主的圣灵就感动我们，我们心就动了，啊，看到他们的需要，看到那个是灵魂的困苦，怜悯他们，而传福音给他们，以至于呢，求主也使用我们呢，就成为合神心意的这个收割庄稼的那个工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说，我们真的向你献上祷告。主啊，我们看过太多的人，但是我们往往只是看到表面，没有看到他们的内心。我们常常是脚步匆忙，却没有真正的看见这些灵魂的需要。主啊，求你让我们也有这样一颗心，就是看见这许多的人的时候就怜悯他们，因为这些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主，求你就给我们这样一个感动，让我们也能够回应你的呼召。你说庄稼成熟了，那收割的工人在哪里呢？主，求你就使用我们，成为你和你心意的收割庄稼的工人，为你做见证，在那需要的地方传讲福音，在那些受伤的地方就 借着你的能力去医治。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